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们知道列王记上从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允许以色列的百姓分为南国跟北国，而且我们也知道从耶罗波安开始造了两个金牛犊开始在敬拜假神，所以一直到在十六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北国以色列这个最不好的王就是亚哈王，他不止娶了这个耶洗别做他的太太，甚至于他逐了巴利的坛，然后甚至于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在第十六章第三十三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亚哈又做了亚瑟拉，就是说另外一个这样子的，在这个巴利的坛的里面，他逐了这个亚瑟拉。我们知道亚瑟拉在原文的意思是代表说欢喜快乐，就好像说他们已经离开神很远了，更是在欢喜快乐的日子下面来过日子。这时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怒气比他以前以色列诸王更是甚，所以亚哈王可以说是以色列北国当中最不好最恶的王。但是我相信神在这个地方并不撇弃他的百姓，我们可以从十七章一开始神就带入了以利亚这位先知。以利亚说实在，他是如果你在圣经上面看到每一次讲到先知的时候都是提到以利亚，以利亚好像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先知。就在这个北国亚哈王在逐巴利的坛，而且在敬拜这个亚瑟拉的时候，上帝就在第十七章的时候摆进的一个以利亚这位先知。所以我们从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说在基列寄居的提比诗人以利亚，他对着亚哈说，我指着永生侍奉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不下雨，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然后就叫他离开，到了基利西的旁边去所以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讨论一下说，为什么上帝把一个以利亚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在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基列寄居的提比斯人以利亚，以利亚原文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是耶和华，所以以利亚这个名字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告诉你说上帝是耶和华，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从哪里来的。所以圣经上面你在十七章之前从来没看过以利亚这个人，以利亚好像就是说突然间出现以利亚突然间出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亚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什么，穿着皮毛的衣服所以让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就好像在新约的时候哪一位出现的时候他是穿着这个皮毛的衣服，就好像什么施洗约翰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这样子在做先锋，也就是说神不愿意他的百姓继续的堕落下去，所以神让以利亚这个名字就是神是耶和华。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提斯比这个名字其实是说被掳的意思就是说被掳的意思是说被掳的人，这个神是耶和华以利亚以利亚的名字是这个。然后我们看基列这个意思其实是说就是说见证之堆啦，就是说一堆见证，也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三十一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三十一章创世纪第三十一章这个地方让我们这个创世纪第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第几节？第二十三节三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创世纪第三十一章二十三节其实就是说当雅各被这个拉班追杀的时候，被他找到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创世纪那个地方他堆一个堆叫做见证的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基列是一个就是说把见证放在一起的地方那 这一节经文，我们十七章第一节，我们再读一遍。也就是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神是以利亚啊，他是这个带着神的见证啊。以利亚是带着神的见证，也就是基利啊。基利这个意思是带着神的见证，但是他却寄居在什么提斯比？提斯比是说被掳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简单的看到，其实第一句话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就是说以利亚这个人啊，其实他是居住在一个被掳的以色列的国的地方。那但是他最主要出来，他是要带着见证出来，好不好？所以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啊，被掳的这个人叫以利亚，他的名字其实是说上帝是耶和华，但是他却是被掳寄居在这个啊这个提斯比的地方。而且他最主要是基列人，他告诉我们说乃是见证的地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以利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神耶和华的神起誓，他说了这句话，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利亚他说这句话，说实在是什么，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所以他讲出去的时候，这句话啊，说实在是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神的什么惩罚要来了。讲直一点的话，就是说以利亚说我祷告就下雨，我不祷告就不下雨啊。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可以看见，这多多少少也让亚哈王觉得什么，有一点点说，哎，奇怪，你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一样啊？或者是说亚哈王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啊，可能是什么啊，有问题，我要把你抓起来啊。所以神这个时候就要开始什么动手在以利亚的身上。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想到，就说如果亚哈王想要抓以利亚的话，上帝这时候就要保护以利亚。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就这样子突然间冒出来说了这句话，说实在这句话非常的骄傲啊。哦，我祷告那就下雨，我不祷告就不下雨。那亚哈王当然会想把他抓起来，神要保护他。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说实在是讲这句话非常的冒犯什么这个亚哈王，他心中可能带着一个什么，带着一个骄傲，或者带着一个这个对神的一个忠心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哈，这个以利亚哈，他说这句话说实在是对着神的一个忠心，对神忠心啊。但是他对以利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他是满心的什么热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热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既然有忠心，而且他既然这么热心，那我相信他可能就是什么，可能会撞得头破血流，可能会被人家怎么样砍头，各方面，或者是说万一他的这个啊这句话不对的话怎么办。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18章19章他真的是实现的哈。但是在忠心跟热心下面，应该要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信心。因为如果没有信心当作他的什么根基的话，一个人的忠心是什么，是会改变的。因为什么，如果这件事情不成立的话，他就忠心就不能忠心下去了，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热心如果没有信心做根基的话，他的信心啊，他的热心也会垮掉了。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说，忠心跟热心的下面必须要有信心。所以上帝这时候讲就要什么，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的地方，他就要让这个以利亚在信心的上面有三个啊，做事的方式哈。第一个我们就知道说，把他带到基利西旁边。那第二个就用什么，就用寡妇来做一个饼来喂他。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哈，他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寡妇的儿子死了，然后让他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三个，不是说记载在当时的以利亚，而且是说今天对你我在生命当中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好不好？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啊，一样他告诉我，其实这个地方的地名都是很有意义的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边去，藏在约旦河的东边的基利西旁。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藏这个字其实意思就是说，上帝要把它给保护起来，给它藏起来。上帝在藏的过程当中要来开始建立他的信心，否则的话你看哈， 你看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他说了一句话，撇下一句话，然后就什么，相信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咯。但是上帝知道说将会有困难发生，所以就把他带到基利西的旁边去。那我们知道说约旦河，其实约旦河这两个字，约旦河这两个字哈，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降低的意思，就是降低的意思哈。然后我们看到东边的基利西，基利西的意思就是什么，修剪啊。所以约旦河是降低的意思， OK， 降低啊。那这个啊，基利西是什么，修剪的意思。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以利亚说，你可能需要什么，需要好好的被修剪。可能什么，他以利亚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先知，他一下子就说出这么大的神的话语的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什么，一定心中啊，如果说没有骄傲啊，以后也会跌个头破血流。所以上帝就要把他带到约旦河，让他降低，然后让他什么，在基利西的旁边要得到修剪。那上帝怎么样做呢？上帝把他带到那个地方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哈，他到基利西旁第四节，他说你要喝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来养你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喝溪里的水没有什么很这个不对的，对不对？好，但是上帝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他要吩咐乌鸦在那里养你。我们知道说乌鸦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肉食性的鸟，它是吃尸体的肉的啊。那它吃尸体的肉的时候，那你今天乌鸦啊衔着一块肉来，那块肉你敢吃吗啊？因为它这个乌鸦其实是吃肉食的。那话又说回来，乌鸦如果衔一块肉到你的面前来，可能在半路上乌鸦就什么，就自己先给吃了，对不对？好，所以乌鸦衔肉来，其实这是一个什么信心的操练。因为你有可能在等候说，哎，奇怪，昨天乌鸦送肉来，今天乌鸦怎么不送肉来了？为什么？因为乌鸦是一个动物，乌鸦不是听你使唤的，对不对？乌鸦可能这个明天那只乌鸦就什么半路就给它吃掉了，所以可能是什么有一天没一天的啊。但是喝溪水，可能是你继续有溪水可以喝，所以你也可以仰望神。但是它在这个第七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可见有些人就在这个地方说，哇，这个以利亚自己怎么讲，口中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你看这下子基利，因为你不下雨嘛，对不对？所以基利河的什么水就枯干了。那上帝把你带到基利河旁边，就是叫你自己去喝基利河的水。那这下子你看，你自己又不祷告，然后你又自己出这样子的狂言，那你自己没水喝啦，对不对啊？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来仰望神啊，他必须要借着这个乌鸦每一天衔肉来仰望神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个乌鸦哈所衔的肉哈，说实在是不洁净的，是不洁净的啊。那不洁净的时候啊，这时候这个啊，上帝就要这个以利亚，让他觉得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清高。其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是很圣洁的，你可以替神来发预言，但是我要你活在不洁净的什么这个环境里面，也就是说，你常常，我要你每一天都吃那个乌鸦衔给你那一块不洁净的肉。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洁净的，但是其实上帝在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要我们活在那个不洁净的人的当中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哈，虽然人是洁净的，但是有不洁净的乌鸦衔着一块不洁净的肉过来给你吃。更何况那块饼，我相信那块饼上面一定沾满什么，沾满其他动物的血，因为乌鸦是吃其他肉，其他动物的肉的嘛，对不对？而且是吃那个尸体的，那块饼你敢吃吗？那块饼可能你会觉得说，哇，怎么都是那种臭腥味哈。所以这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我们学习一件东西，就是说我们虽然住在什么世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六节或者是十五节那个地方跟我们所说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利亚神要来这个操练他的信心，第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说，他的周围都是一些不洁净的， 但是他不能来抱怨说，哦，你们都不好，你们都不洁净，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他最主要是要来看说，你要吃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啊。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其实要我们住在不洁净的人当中，最主要让我们来学习什么？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啊。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话，我们好像是什么，活在一个什么无菌室里面啊，好像活在一个完全洁净的，你旁边的人大家都跟你一样很好啊，那我们大家都很好啊。其实上帝最主要就是要让他到基利西旁边去学习这样子的功课。而且我再讲一遍，就是说约旦和约旦这两个意思就是说降低，然后什么基利西基利这两个意思就是修剪啊。上帝要在这个地方给他修剪，修剪多少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修剪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上帝把他带离开到第二个步骤的时候，好不好？那我们再回头看，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以利亚发了一个预言，就是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说，他这边说我若不祷告啊，必不降露啊。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先讲说必不降雨，他要先讲不降露呢？啊，我们来看说露，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你看到的那个清晨的甘露。啊，事实上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挪亚下上帝下了四十天的大雨之前，其实没有下雨的，挪亚从来没经过下雨。所以当时上帝是怎么样让土地能够长出这些啊这个啊植物呢？乃是借着什么？借着露水。所以露水其实是上帝祝福的源头啊。我们一起看到创世纪第27章2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创世纪第27章28节啊，对，27章28节，上帝在27章28节这个地方，对，他告诉这个雅各啊，他的爸爸以撒为他祝福的时候，他说什么？28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所以当以撒第一次按手在雅各的身上来祷告，第一次祝福的时候，他跟他祝福说，愿上帝赐你什么？天上的甘露，然后才是地上的肥土，并有许多五谷新酒。可见赐福一开始的源头是什么？由天上的甘露先下来啊。所以露这个地方哈，露水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说祝福的源头。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知道说露水这个东西是一个属天的祝福哈。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33章，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33章的第13节啊。生命记第33章，也就是说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哈。然后在这个第13节，当然他为12个支派都祝福。然后在第13节，他论到约瑟，摩西怎么样为约瑟祝福，他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是什么？甘露。所以甘露这个东西是什么？从天上来了一个宝物，好不好？好。然后啊，我想我们又继续看第三个，这个露水又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我们的得胜啊。我们一起翻开这个诗篇第133篇啊，我们翻到后面，当大卫王怎么样啊来提到甘露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133啊，诗篇啊133哈，诗篇133章。啊，他告诉我们第3节，他说什么？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锡安当时在代表着什么？耶路撒冷。到今天我们所说的锡安是在预表着一个教会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膏油好像贵重，对不对？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对不对？然后告诉我们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黑门其实是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毁坏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甘露毁坏了黑门，但是要降落在哪里？降落在教会，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要什么？赢过撒旦仇敌，然后要什么？让我们得胜。所以这个得胜的意思就在这里啊。然后第四 四个这个意义，甘露的意义是代表着丰盛哈，或者是继续繁殖。我们一起看诗篇110篇，诗篇110篇，诗篇在110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109、110篇，诗篇110篇第三节，诗篇110篇第三节，他说你的名多如什么清晨的甘露。整句是这样子哈，他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然后下一句话他说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意思是说这个祝福，这个甘露的地方就是说繁殖，你的名要像甘露这么的多，一直繁殖。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对着亚哈王说，我若不祷告必不下降甘露。最主要的有四个原因，就是说我如果不祷告，上帝就什么不会祝福你，也不会有属天的甘露下来，也不会让你有得胜的日子好过，甚至于告诉我们说你的民也不会有任何的繁殖，以色列百姓不会再繁殖了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甘露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我想不下雨，甘露完了下一个就是雨。那雨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清楚，就是说下雨了以后，春雨秋雨，有圣经上面很多地方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说让我们什么得到丰收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不降露也不降雨，然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这个以利亚，就马上把他带开。因为什么？他再不带开的话，除非他一的是被亚哈王给杀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以利亚他只有自己开始骄傲起来。所以上帝不要让他有只有忠心还有热心，上帝要他什么？有信心。因为忠心跟热心是建立在信心为基础上面，所以把他带到基利西旁边，用乌鸦早晚刁民给他吃，还有肉给他吃，还有喝溪里的水。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上帝要如何的来操练这个以利亚的生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在第八节开始，耶和华的话这时候他又临到了这个以利亚，他说你起来往西顿的什么拉这个色拉法去他说你就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一个寡妇来供养你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上帝最主要就是说要把他给藏起来，对不对？你把那个藏那个字画起来，叫他藏在约旦河的东边的基利西意思是说在藏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保护的意识，不要被亚哈王杀。然后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就住下来了。所谓住下来，就是说有一段日子了，不是只有藏，他就是甘心乐意的住下来。所以从藏到住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本来我们是以为上帝是要保护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终于觉得说，上帝不只保护我们，而且要我们常住在那个地方，要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在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和华这时候话临到他，就不用再用常了，就说你要住在那里了，因为从此以后你就要住在那里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上帝是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信心得到这个什么操练要操练他的信心。所以在前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用什么？用动物来养活他，对不对？用这个乌鸦就是他永远让他抓不准的，但是乌鸦却是每一天咸肉来给他吃。他这样子的功课学会了以后，上帝说好，你要 move on， 要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你在哪里呢？他说什么？他说有一个寡妇要来供养你就是让以利亚学习到另外一个功课，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上帝我已经经过这个乌鸦来喂养我，我应该是差不多啦，你为什么不派一个这个富有的人来喂养我呢？你偏偏派一个什么穷寡妇了那这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是要用这个人的信心不足来供养以利亚。这时候以利亚的生命就要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这就是一个生命蜕变，从一个境界跨入另外一个境界从被乌鸦喂养一直到被人来喂养 好不好？那这个时候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接下来最主要我跟大家分享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约旦河的基利西，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降低而且要修剪。那这时候这个色勒法色勒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好像是被精炼出来的，就是说被提炼出来的，非常细腻的意思。这个撒勒法的意思是这个那上帝从这个被修剪的地方你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基利西的地方你是不是被修剪。就好像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去被剪头发的时候好像被修剪一样，对不对？但是他用大刀帮你剪，剪完了以后你不会看到那个理头发的那个师傅他就拿小剪刀出来，小剪刀出来要干嘛？他要把你修的什么？大剪刀是什么？剪得很快，那小剪刀出来就要把你剪得什么？细腻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以利亚这个时候就好像他的生命被大刀剪断了然后现在就要被什么小刀子来什么给他修剪得更细腻。因为勒撒法他来到勒撒法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过去在基利西旁边他是好像住在荒郊野外没有人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粗犷的生活好像是说每天就与动物为伍，对不对但是现在上帝要把他带到这个什么寡妇的旁边，就是要与人为伍啦。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是跑到王宫里面去告诉亚哈王，哎呦你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祷告你就要怎么样，好像有点点嚣张了。所以他在宫中里面他其实是什么呀，好像英雄一样。那上帝就把他带到什么基利西旁边，要让他什么生命更扎实让他在那边粗犷的生活，自己一个人回想，自己一个人反省。那等到他那个阶段过了以后，他现在就要把他带到一个寡妇的旁边去了，就是让他有更细腻的生活，要让寡妇来给他什么磨得更细一点本来在基利西旁边是磨得粗粗的啦，大枝剪掉了，现在要来剪什么？现在剪小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这个以利亚照理说起来，他的个性应该比较什么，比较不那么嚣张了，对不对？虽然他前面讲话是神给他的没有错，说我不祷告必不降甘露也不降雨，这是神给他的没有错，但是至少你讲话的时候自己本身要有一点点什么谦卑的心，对不对？好，所以他要让他磨得圆滑一点，他说你现在我吩咐你到一个寡妇那边那以利亚这时候就起身前往这个撒勒法去，到了城门他看见一个寡妇住在那里剪柴他剪柴干什么呢？最主要要来做饼那我们可以等一下看那这时候以利亚就呼叫他，以利亚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因为什么？因为基利西的水干了然后他接下去说什么？他说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了。他说什么？再一次他说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吃，因为什么？因为乌鸦也不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看以利亚的口气改变了。以利亚为什么口气改变了呢？因为他已经怎么？已经在第一个阶段被磨过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说，他原来的口气是什么？就好像今天你跑到这个亚哈王的门口，我告诉你哦，你如果我不祷告就不下甘露，我不祷告就不下雨，对不对？好，那经过基利西出来了以后他就会什么？用求的，他讲话就会什么？收敛许多了，他就会求这个寡妇，他说求你用什么器皿取水给我喝，好像就是什么？好像被磨的什么细腻多了。好不好？他原来的大枝被磨掉了，现在开始要什么细腻多一点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指着永生这个这时候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寡妇怎么回答他呢？这寡妇他说什么？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也没有一把面，没有只有一把面然后这个瓶里面也只有一点油。我们来看看这个寡妇呢，照理讲上帝是要把他带来给这个寡妇，给他磨细腻一点，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正好相反，事实上是什么？这个以利亚已经说话非常的什么细腻了。他说本来是这么直截了当跟人家说了， 你不悔改，我告诉你，上帝会惩罚你咯，对不对？那现在是什么？哦，拜托你，求你给我一点饼吃。倒是这个寡妇，哦，说话很凶悍的，这个寡妇哈，反而比较粗鲁。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个寡妇很粗鲁。因为寡妇在这个十二节这个地方，她开口就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什么？你的神呢？不是我的神呢？”所以你看，你把那个“你”那个字画起来，就是说这个寡妇哈，她开口，她就跟他讲说：“啊，我指着你的神来起誓。”所以这个寡妇本身哈，她对神啊没有任何的信靠。啊，我们为什么他说没有任何的信靠呢？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哎，这个耶和华是你的神啊，不是我的神。然后他起誓，他说我没有饼，坛内也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他说我找两根柴回家，为了我跟我儿子做几个饼啊，吃了死就死吧。所以你看他回答这句话就说死就死吧，以利亚走开吧，他意思就说我不要了。他非常非常的什么，失去任何的信心。 OK， 他虽然知道耶和华神，对不对？但是他认为说这个耶和华神是你的神，不是我的神啊。那我们来看看说，对以利亚呢，对以利亚说，他当他在第十七章第一节，他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以色列的神起誓，但是这个寡妇却指着什么永生神耶和华你的神来起誓。所以这时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以利亚去什么踢到铁板一样。以利亚这么爱神的一个人，碰到一个不爱神的人，哈，这个事情有没有常常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就说，我这么爱神，为什么你这样子呢？那个人还跟你讲说，哎，你的神怎么样呢？关我什么事？哈，他也认识神，我相信这个妇人也认识神，否则他不会说指着耶和华永生的神，他只不过是说是指着耶和华永生神，但是是你的，不是我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寡妇她心中有一个怀疑，她的怀疑，她虽然相信神，但是他没有信靠神，他心中还在想说，到底神要如何来运作，他任何的什么这个 idea 都没有，好不好？所以他就说，哎，我算了吧，死就死了吧。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子的人，因为寡妇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寡妇是一个信心不足的人哈。所以这时候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要教导我们什么功课，神要必须让我们自己先在密室里面亲近神，我们自己先建立好这个信心，我们碰到没有信心的人，我们说话才会继续的什么轻声细语，否则的话我们自己还没有经过基利西啊，然后一出来看到，哎，你怎么没有信心呢？然后我们就什么，我们也跟着人家什么大声嚷嚷了，我们也很粗糙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哈这个寡妇态度粗鲁啊，但是这个以利亚却是轻声细语的跟他说，求你给我一点饼喝，求你给我一点水喝。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哈，从第一个阶段跑到下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哈。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说，这个寡妇哈，她为什么这么没有信心呢？话又说回来，如果今天是中国人呢，如果你有只剩下一点饼一点面还有一点油，你怎么办呢？哇，中国人一定是什么，把一点面一点米哈，放在一大锅水里面去，然后摇一摇煮一煮，又有很多米汤啊，对不对？至少可以吃个几天，中国人的话至少可以吃个三天一个礼拜的。但是这个寡妇却是什么，她自己已经对她，不要说对神没有信心了，她已经完全绝望了。她的意思就是说，我吃这一顿就算了啦，我们吃一吃啊，死就死了吧。你看，信心不足到这种程度啊！我常常听人家讲说，中国人啊非常节俭哈，就算米缸里面剩下几粒米，他也可以煮什么一锅，然后就喝那个米汤的水，可以过好久。但是这个寡妇信心失去到这样子的程度啊！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上帝把以利亚带到这个地方，就是要考验看看说，你本来只有忠心热心。我让你到基利西旁边去有信心，对不对？好，那我看上帝说，哎，我想说，哎，上帝看这个以利亚有信心的，对不对？然后把它摆在一个没有信心的什么寡妇旁边，看你信心还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有信心，但是看到没有人信心，我们依的是什么？ 也跟着没有信心，否则的话是什么？骄傲，就告诉人家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没信心啊？但是这两个通通不对啊，真正的就是要学以利亚啊。所以这地方有很多很多属灵的这种亮光，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那这时候以利亚，哎呀，真的是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哈，整章哈，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啊，生命上面有很多的成长。他接下来他跟他讲说什么？他说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一个人会告诉对方不要惧怕，首先要自己不要惧怕。这时候他真的是有信心。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他没有跟他讲说你不能这么做，他说你可以去做，但是给他一个先决条件，他就说只要你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以后你跟你儿子啊，然后你再为你跟你的儿子做饼。意思是告诉他说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要做之前，如果你先坐在我身上的话，那接下去你的什么？你的坛内的面必不减少，这个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知道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怎么三年呐、啊，对不对？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要三年。那我们不晓得他在基利西多久，对不对？但是至少啊，基利西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算一半好了，至少还有什么个一年半载的，对不对？那一年半载的过程当中，他跟他讲说，如果你先给我饼的话，那你里面的坛里面的面必不减少，油必不短缺。好，这时候就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了，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利亚只跟他说你给我一个小饼，弟兄姐妹把那个一个小饼给画起来。好，我们来看这个一个小饼，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什么，能够鼓励我们，好不好？好，因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以利亚不求这个寡妇给他两个饼呢？为什么不求三个饼呢？你说为什么不求五个饼呢？那不就得了吗？哎，求一个礼拜的份不是更好吗？对不对？那这样子也替上帝省事啦，对不对？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求一个饼，对不对？好，那你今天吃了以后，然后坛里的面不减少，油也不短缺，对不对？好，那你第二天你就把坛里的面还有油那个瓶里面的油再做一个饼给以利亚，对不对？好，然后第三天又做一个小饼给以利亚，所以每一天啊，他就做一个饼给以利亚，然后每一天上帝就行一个神迹，在他的面里面也不多不少，正正好，那油也不多不少。那有些时候人的想法哈、啊，就是说，哎呀，干脆什么？哎，干脆做十个怎么样？做一百个怎么样？啊，那上帝就什么？连一百天的面粉通通给这个寡妇了。一百天的油也通通给寡妇了，为什么要一个小饼呢？啊，那我们也是想替上帝哈、哦、省时间呢、啊，你就一个礼拜的份神迹做完了，对不对？哎，那一个礼拜以后就不用做神迹了，下个礼拜再跟上帝见面就好了。下个礼拜再来给上帝说，哎，拜托啊，上帝你再来行个神迹吧。但是圣经却不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以利亚在这边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他说什么？你只要给我先做一个，一个。弟兄姐妹，那一个小饼，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是一个当天份的。你今天的份，今天的属灵的灵粮啊 ，OK。所以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其实基本上，上帝在物质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属灵的供应上面，他给我们的正好是那一天份，就好像以前的什么玛纳一样，好不好？所以。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千万要知道，我们要领受当天的份 ，OK。所以，因为什么？因为当天的份属灵的吸收，也不过是当天的份的一个属灵吸收而已。啊，有些时候啊，我们好像去啊，这个怎么讲啊？有些时候这个啊，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哈。常常不读经不祷告，那天神来之笔了啊，真的是啊，也没事做了，坐下来一口气读个什么圣经几章。啊，一口气跟牧师讲，哎呀，牧师啊，我昨天把创世纪全部读完了，意思是说什么？把创世纪所有的饼全部给他吃完了。但是其实创世纪里面有太多太多，或者是每一个章节，对不对？或者是什么，这么以赛亚书也好，你不能把以赛亚书66章一次读完呐、啊，因为什么？里面每一天有每一天你当得的饼。有些时候哈、啊，昨天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哈、啊。不去参加小组， 每个礼拜五的小组我们不去参加，然后我们就等着什么，哇，这个最近都好像我们San Jose这个附近没有什么大的特会，因为我们就想去参加那个特会，想去参加一个特会，然后哇一次领受，哇够了够了够了，然后说什么，哎小组别不用了啦，不用礼拜五这个 regular 的哈，次序的。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真的是在属灵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要很清楚哈，其实上帝哈给我们属灵的灵粮都是什么，我们每一天我们应该要有的，我们每一天吸收的部分，神就把那一部分给我们，神不会哈超过哈，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你读了20章读了30章啊经文，然后什么一曝十寒哈啊，一天什么一天打鱼10天晒网哈，所以他上帝给我们说，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小饼，说实在我们每一天哈都要有什么新的饼，因为如果我们每一天没有新的饼的话，那我们的属灵就会枯干的。就我记得是当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哈，有好多事情，好像圣经上面很多亮光要跟人家分享，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也有一个基督徒也是在我旁边说，牧师你不要一次讲完了，他说牧师你这一次讲完你以后讲什么呢，啊，我听了就觉得刚开始说乍听之下还蛮有道理的呢，你不觉得蛮有道理的，好像牧师今天在台上把这礼拜就这样讲完，那下礼拜怎么办。有些时候我自己回想我自己，真的是哈，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还蛮有道理，但是后来发现说，当我从神那边每一天领受一个小饼，我每一天把这个小饼出去，明天还会有一个小饼出来，阿们，因为明天还会，上帝还会让那个面里面面不缺乏，还有什么油不缺乏。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哈，我们要是一直给出去的话哈，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每一个小饼一直会进来，一直会进来。所以每一天我们总要有从神领受新的饼，因为什么？我们给出去了，所以你给出去，神给你的更多。啊，所以有些时候换过来，我们在物质上面，我们也是跟神求，哦，神啊，你干脆哈，什么10年的薪水一次给我哈。我上次听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上帝不给我10年的薪水一次给我，然后我就去可以买一栋房子了？为什么上帝每一次每一年就这样几万块钱给你？因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以为自己要一个什么，超过一个、3个、5个、10个，其实神最主要。给我们讲说，这个地方要我们很重要的两个字哈，要我们什么？仰望，仰望，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这个是连续下来的。你看前面他说什么？带你到基利西旁边。我相信这个以利亚哈，每一天就在基利西旁边说：“乌鸦，乌鸦，你在哪里？”他仰望的是什么？神。让乌鸦带着肉来，带着饼来，对不对？他每天就仰望神，哦，来哦，来哦，神啊，你赶快让乌鸦来，他仰望，啊！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时候这个以利亚他的程度升高了，他这时候不是只有仰望一个饼呢，他仰望几个饼？弟兄姐妹，你想想他仰望几个饼？上帝把他带离开基利西旁，对不对？上帝叫他到这个寡妇的家里面，这下子哈，我告诉你，以利亚心里想说，不是只有我一个饼的，他还要什么？他还要仰望哈，这个寡妇也要吃一个饼，否则寡妇就死了，还有那个寡妇的儿子也要一个饼啊。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今天早上就让我想到说，其实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他让我们不是仰望自己的得到的，我们还要什么？上帝把我们，你看哈，很清楚的，上帝在基利西旁边的时候，以利亚好像是一个人在密室里面啊。我告诉你哈，有些时候哈，我们自己说哦，自己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这个生活不好，我们自己什么苦一点，我们自己哈还可以撑得过，对不对？但是神现在把他带离开什么自己，然后到一个什么团体的生活里面去，就好像你的家庭一样。这时候你不能讲说，哦，我做爸爸的我就没有饭吃，那过一天也就算一天算了，对不对？你还要想想我的太太，我的小孩子没饭吃了。所以以利亚这时候，上帝是让他什么，从个人的仰望进入到什么团体的仰望，他还要仰望3个饼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所以我很喜欢这17章哈，18章、19章，看到以利亚的日子。你看，以利亚这时候仰望哈，你知道他们各有各该做的事。寡妇该做什么？ 寡妇就是什么？每一天先做一个饼给以利亚吃，然后自己才会有两个饼可以。那以利亚每天要做的是什么？每天就是仰望神。以利亚不用去做饼，以利亚的工作就是仰望神。神啊，你不是给我一个饼，你还要给他们两个也有饼。所以以利亚每天过着仰望神的生活。以前他是仰望自己，哦，乌鸦带肉来吧，乌鸦带饼来啊。现在是说神啊，以前是仰望神让一个人吃饱，现在是仰望神让什么三个人吃饱。所以你看这种程度有没有增加？哇，我真的要在那边想说，哇，神啊，你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每天只有仰望自己属灵的成长，那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什么？仰望我们全家人，为你的先生，为你的太太来仰望神。阿们。因为你仰望以利亚，仰望三个饼，因为不是仰望一个饼，但是神给以利亚一个饼，他什么就够了，他不能吃两个饼三个饼。所以这一个饼中间有很大的学问在后面，有很大的亮光，很大的属灵的生命在后面哈。所以你看他已经什么从个人哈进入到什么进入到团体的过程当中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啊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哈。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最主要就是说不多也不少，足够你今天的日子可以活下去，好不好？好，有些时候哈，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啊，这一次啊，这个啊，以利亚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你要问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一个小饼难道不能大饼吗？昨天晚上我就想说，其实哈，如果我们渴慕的话，你那个小饼啊，其实是根据我们心里面的渴慕，那个小饼的大小而来的。如果我们渴慕小的话，那个小饼就永远这么小；如果我们渴慕多的话，哈，还是一样一个，但是那个小饼却是跟着我们渴慕而来的。阿们。所以问题不在哈，你读经读了什么20章、30章，而是说，如果你读经读得很好的话，在一节经文，也就是一节经文，也就是一个小饼。一节经文当中，你却是从那一节经文当中，因为你的仰慕，因为你的渴慕，因为你的仰望，所以那一节经文却带来很多什么属灵的生命。阿们。所以重点不在读多少，重点是说在那一节经文，在那一个小饼当中，有没有看到神的什么滋养啊？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上面，让我们看到每一天的灵粮，每一天的当日份，你就跟神求，而且告诉我们说必不减少，必不减少，必不减少，好不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啊，我们哈要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去教会，我们要参加小组，不是只有啊这个两三个月啊就在那边等候看看有没有特会啊。其实啊就在教会里面啊，不管是牧师传讲神的信息，每一天每个礼拜都有那样子的信息给你。OK， 千万不要去想说我是不是啊要等候那碗大碗的哈，好不好？好，所以这时候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小饼哈，就是说啊，这个啊，如果我们这个一次拿一个小饼的话，下次神还会再给你补齐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啊，不是只有自己仰望自己的属灵灵粮，我们还要替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仰望，求神赐下属灵的灵粮给我们教会的人，给我们家庭里面的人，好不好？所以这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哇，真的是怎么讲，其实这几节已经够我们今天的灵粮的啦，我们再下去说实在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把17章讲完，希望我们每一天啊就过这样子的生活哈。所以其实基本上哈啊，我们再回头看，那前面有两个字哈啊，我们一起来看，刚刚说这个啊，在第10节的地方哈，他说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啊，捡柴，所以要做那个饼还要什么？还要木材。有些时候哈，我们只仰望饼，但是我们不去捡柴。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该做的，我们必须要做。我们在仰望神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乌鸦自己什么送给你哦，就从天上呜飞来，然后把肉丢给你，你就天天捡捡那个肉就好。但是从此以后，他们要天天什么 剪裁，因为圣经上面只告诉我们说面不减少，还有呢油不减少，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财怎么来的。所以你每天要剪裁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要剪裁，财看起来是什么？没有价值的啊。有些时候我们看那个没有价值的，我们会看不起来，看不喜欢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要去剪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要拥有那些，而是说那些东西哈、会让这个饼能够烤熟。也就是说有一些机会我们必须要自己出去哈、我们自己必须要去捡这些这个啊，捡木材，看起来好像没有用，但是在属灵的生命上面，神会使用那一部分，好不好？就好像你每一天来工作，哎呀，有些人说、哦、我好像在捡柴，倒不如我像牧师一样在家里面属灵的功课。其实不是这样子，上帝是要我们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捡柴的日子当中来 cook， 来煮什么？煮上帝要给你的那个饼。但是这个做饼的材料，面跟油却是什么？上帝提供给你的，但是去做这个饼必须要人去做，还有呢必须要有财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很清楚的看见哈、真的是啊、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说他和他家中的人总共三个人，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不是只有他跟他儿子，而是包括什么？包括以利亚，因为妇人照以利亚的话去行。所以你看这个妇人他就有一个顺服，虽然他没有信心，虽然他想说死就死了吧，但是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啊，这个在以利亚的仰望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寡妇做他所该做的，因为他顺服，所以神迹就这样子下来。上帝不吝啬于每天做神迹，你不用替上帝思想说，上帝你做一次，然后我就什么，我就属灵生命够了啊，然后下礼拜见吧啊。所以你不用替上帝担心，上帝是每一天做神迹在你的家，在你跟你的家人的当中哈、总共三个人哈、说病什么以利亚，他说吃了许多日子，这边告诉我们说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可见这件事情是谁出的主意？是耶和华所出的主意。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以后啊，我相信这时候什么，这时候以利亚，你觉得他生命怎么样？他生命已经不错了啊，我们觉得说他生命已经不错，对不对啊？他什么，上帝让他什么，在这过程当中，他虽然最主要为什么会有十七章哈、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十七章？因为十八章开始就要什么，他跟耶洗别要属灵的征战，对不对？跟巴利他哇，你要不要你的神从上天上下活的，在属灵征战的前面，我们必须要过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什么，在基利西的阶段，还有呢在寡妇家的阶段。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在这个啊、这个他儿子死了以后死人复活的阶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前面两个阶段都是什么，都是关于生活的，对不对？他没有东西可以吃嘛，对不对？好，然后以利亚吃饼也是，吃乌鸦咸的肉也是，然后必须从生活的当中，你生活有信心了，然后再下来就是什么，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常常啊，告诉说这位弟兄啊，有复活死人复活的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的心里面，他跟你讲说我生活都有问题了。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渐进式的，在第一个跟第二个是生活，也就是说在基利西旁边的，还有在寡妇的，这个是解决，这两个是在生活上面的信心，接下来他是在生命上面的信心啊，因为人必须要经过这些，有一个次序性的往前走啊。那接下来啊，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看到啊，这时候从这第十七节，他说这事以后，那家的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啊。为什么会儿子病了？他说病得很严重啊，以致什么身无气息。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哎呦，那不是上帝每天给他一个饼吃吗？那现在怎么生病了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现在要在他的这个以利亚跟寡妇的生命当中再来一次建造他们的信心啊。以前是生活上建造信心，现在是生命上面要建造信心。怎么建造呢？这时候这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呢？你看 接下来他就说，你竟然到我这里来使神思想我的罪，以至于我的儿子死了。哇，这个妇人哈，说实在，在前半段他每一天做饼给他喝，他每一天也去捡柴，那你说这个妇人有没有生命得到成长？没有，因为他现在还在抱怨他儿子发生问题的，他就说都是你啦，都是你惹的祸啦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得到解决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还会赖上帝啊。我们有时候常常是这样子，你看都是你啦，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与你何干呢、啊、哈、啊、其实这个妇人啊，中间有一个，他就是什么，他说使上帝想念我的罪，以至于我的儿子要死。所以这已经带到一个境界，就是说这个妇人哈、啊、他知道他自己过去有罪，但是他以为上帝是因为他有罪而让他的儿子死，那都是你以利亚害的啦，因为你跟神很好嘛，所以你来了以后就让神看到我有罪，你不来的话上帝就没有看到我的罪了。所以这个妇人在这个时候他心中哈、啊、还是一样什么，信心不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利亚是活在什么，对不起，我在一直在重复前面，最主要是让我们可以记得，他以前是活在什么不洁净的乌鸦肉的当中，对不对？他现在是活在什么没有信心的寡妇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这跟你我们的日子其实是一样，你每一天看你的周围，没有一件你看得顺眼的，我们都觉得他们都不洁净，我们都觉得我很有信心，他们都没有信心，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以利亚一样，他们都嗨。事实上有些时候在这个时候，神就要什么，让我们看见其实哈，神要我们活在不洁净的过程日子里面，像乌鸦吃肉一样，我们要活在什么这个寡妇她甚至于没有信心到一个程度还抱怨呢，还都我害的嘞哈。所以有些时候哈，真的是你要传福音哈，你要什么让人家生命得到改变，你要什么什么，其实有些时候哈，有些时候是啊算了啦，你看人家都还怪我嘞。但是以利亚却没有这样子，以利亚却还是继续的什么，继续的有信心啊，因为他是什么，他热心他又忠心。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热心忠心是要建立在信心上面，如果我们信心不足的话，忠心有一天会什么，会变质，热心有一天会什么，会垮。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以利亚。以利亚这时候他说什么，以利亚就对他说，把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的怀中将儿子接过来，抱他在怀中，然后放在自己床上，然后求告耶和华说，我的神啊，我继续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给他吗？好，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寡妇她虽然经历了每一天有饼吃，但是她遇见困难她却不会自己求，她却是要什么，却是要啊抱怨人家，抱怨人家来替他求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跑来问牧师了，哎，牧师替我祷告，哎，牧师跟他，哎，你自己不会祷告吗？不不不不，牧师你跟上帝比较亲近，你来祷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哦，牧师常常听过这样子的话，他说，哎，我不不不不，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寡妇一样，寡妇遇见事情的，他儿子要死了，他不会求。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之前哈、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个啊，当以利亚来跟他要饼跟要水喝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有没有看到？所以这寡妇心中还认为什么？虽然我每一天有饼吃，对不对？每天面粉不减少，油不减少，我每天有饼吃，但是他就认为说，这是因为你以利亚了。是因为你的神呐、啊，所以今天我儿子生病也是因为你呐、啊，所以他永远是活在什么，活在别人的神下面啊。今天要非常小心，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神下面啊。哦，牧师你祷告了，你跟神比较亲近了哈、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人找牧师来祷告，其实哈、啊，我们常常说，哎，牧师你祷告的比较灵了、啊，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原因。虽然我每一天经历神的恩典，每一天有神的那个，但是我们认为说，这个神是牧师的神，不是我的神。牧师你是替我信的，你也要替我什么，替我祷告。那恩典我每天就是什么，每天享受这个什么，每天享受三个饼就好，每天享受这个一个饼吃就好。我们家有三个饼，一个以利亚，一个我儿子，一个我吃，每天就过这样子的生活。那等到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找牧师啊。所以以利亚这时候他就对说，你把你儿子交给我。哇，弟兄姐妹把那句话画起来，把你儿子交给我。你看以利亚哈，哎呀真的是太棒了，他之前他告诉这个什么， 他告诉这个寡妇，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这一个拿来给我跟交给我是同一个字，在原文的地方是一个字。他以前告诉这个寡妇说拿一个饼给我，现在是什么？拿一个儿子给我。有没有看到？所以在以利亚的手上啊，他伸手跟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为什么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对不对？后来就活过来了，对不对？啊，其实他有好几个步骤。第一个，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就是要这个母亲亲手把儿子交出去，因为他如果不交出去的话，你的儿子就会死，对不对？啊，其实我告诉你哈，其实说实在哈，他们老早就该死了啦，记不记得？在前面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只剩下一点面跟一点，我们做一做，今天晚上吃一次，吃一个饼，我跟我儿子死就死了吧。那他们已经活了好一阵子了，至少有一年半载的，所以他们老早就该死了，对不对？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当我们做母亲的人，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我们手上有一个已经要死的东西了，我们还捏在手里面。弟兄姐妹，常常我们自己看到这些困难，或者是已经没用了，我们还捏在手里面，我们舍不得交出去。因为你舍不得交出去，所以神没办法让那个死里复活的神迹在你的身上发生。阿们。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必须做母亲的要把它交出来。那你今天交出什么呢？啊，我们今天交出什么？啊，交出可能我们喜欢这个看连续剧啦，喜欢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啊，我们喜欢这个，因为喜欢那一些，所以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死里复活。啊，我们喜欢去这个做买这个拿那做这个做这个很多很多，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给交出去，我们要把我们身上的，或者是说我们喜欢讲人闲话啦，我们喜欢什么心中苦毒啦，我们喜欢这个这个欺骗啦，喜欢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通通要交出去。所以以利亚在说，把你儿子交给我，那个已经要死的东西你交出来，你交出来我就可以让他活。所以他的母亲就交出去，我们千万不要留住那些该死的东西，好不好？好，所以他交出去以后，你看这个以利亚就把他什么，就把他带到楼的中间，意思是说把他带到高处的地方。他本来在楼下嘛，因为你看他最后他说从楼上，在第23节他活了以后，他说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所以他把他带到什么，带到楼上，带他高处的地方，也就是说本来是死亡的生命，我把他带到高处的地方，有复活的生命的地方，从此到了一个生命的境界，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他说什么？他说把他放在自己的床上。弟兄姐妹，为什么放在自己床上？床上是以利亚什么？他安息的地方，他晚上睡觉的地方，他觉得最安息的地方。那你今天你觉得最安息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所以好像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他除了把他带到高处的时候，因为这个以利亚自己知道哈，他享受过主的这些恩典，而且他也把人带到他自己的床上，也就是把他自己安息的地方告诉这个告诉人家说，你到我的床上来，你到这个安息的地方来，你就可以什么死里复活。有些时候哈，我们常常说一大堆道理，但是很多时候能够打动人家的是什么？自己的见证啊。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证，我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哎呦奇怪，你这样子的婚姻生活为什么还能够得着安息？人家说哦，原来是你有仰望神，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这样讲。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床，让这个小孩子来放在这个自己的床上。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享受自己不知道怎么享受，但是我们却什么，我们却告诉人家一些真理，各是一些道理，他们没办法来学习到我们的经历，好不好？哈，所以这时候接下去哈，这告诉我们说哈，在这个地方哈，他就说他放在自己的床上哈，就说把自己享受主的地方，把人也带进来，然后把这个自己得到安息的地方，也就是说你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重新得力的那个床上，从那个安息让神的能力能够在你的身上的地方， 让那个人来到那个地方，所以死里复活是在那个床上可以怎么可以得到力量的所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说啊，我告诉你哦，每一次我软弱的时候，但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来唱诗歌敬拜神，我就得着安息。你要不要来试试看？然后那个姐妹就跟着你来，你就在那边带着她敬拜，那那个时候她的生命也可以死里复活。或者是说你说哎，我告诉你，我今天读到哪一节经文，我跟你分享，在那个经文当中我得到安息，我得到上帝给我的答案。我相信那一个姐妹就好像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她来到你的床上，她也可以得到安息，好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她就开始求告神了啊，她怎么求告神？她说什么？她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把它画起来。哇，感谢神啊！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在十七章一开始他说，以色列的神，我指着以色列的神起誓，他说我若不祷告也不降露也不下雨。然后这个什么寡妇说，耶和华神是你以利亚的神，对不对？好，然后这时候最后以利亚说，他开始求告要从死里复活生命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这时候以利亚终于抓到一个重点，说我的神啊，他讲说我寄居在这里。弟兄姐妹，这个寄居跟一开始十七章他告诉我们说基列寄居的提示比人以利亚，那个寄居是两个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十七章一开始是以利亚寄居，结束的时候也是以利亚寄居。以利亚说我寄居在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看重人家怎么样对我了。他今天说哦，我跟你何干呢？你进到我这里来很多事情啊。这时候他说我不管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只不过是寄居在这里的。OK， 他说难道我在这个地方寄居在这个寡妇的家，你就降祸给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其实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人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一个人的家里，我们应该是什么？带入什么？带进神的祝福到这个人的家里，阿们。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什么？其实哈，以利亚这时候是向神来求告说，你既然祝福我以利亚，你也应该要祝福我什么？我走到的地方。他走到这个寡妇的家，他说神啊，你不要像这个没有信心的寡妇，以为这个神的这个以利亚这么大的先知来到他的家，居然还让他的儿子生病，这是不对的观念。所以神他在这个地方向神求说，让我也什么带进你的祝福，而不是带进你的咒诅。他说什么？他说你就降祸在他们身死了吗？不可能的，神啊，你不能这样子。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他三次伏在小孩子的身上，就好像三次哈，就好像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三天一样的道理。他说在复活，他说三次伏在这个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他说再一次，他说什么？耶和华我的神啊。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两次说耶和华我的神啊。弟兄姐妹，圣经上面的字哈，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每一次都告诉我们说，每一件事情它是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成长。以利亚这时候离开，这时候啊离开寡妇啊，这个还没有离开寡妇家，他就为他祷告，他说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然进入他的身体。结果耶和华就应允以利亚的祷告，孩子的灵魂仍然进入他的身体就活了。你看，当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进入这个小孩子的时候 ，OK， 就是说他第三次 OK 啊，第一次是在基利西旁边，第二次在寡妇的家，第三次什么？他能够彰显什么？复活的生命在这个小孩子，然后他什么？他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就好像什么一个属天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从天上下来一样，从楼上抱下来，再一次交在这个妈妈的小孩这个手上。弟兄姐妹，你看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一个妇人他这么样子的时候，你看啊，他都进了屋子，交给他的母亲。你看，你把那个交给他的母亲，跟把孩子交给我，同样一个字，把孩子交给我，他现在什么？把死而复活的生命再一次交还给他的母亲。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像这个母亲一样，把一些东西紧紧地抓在手上，那是一个必死的，或者是已经死了，但是我们要把它交出去。他说交出去以后，他说他就跟他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 在这个之前，他没有东西可以告诉这个小孩，这告诉这个妈妈，因为他这时候完完全全以利亚看见什么神的见证在他的身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啊，我在这寡妇的家里，我只不过是寄居的，但是神却借着寄居的，我们今天你我们都是什么，在这个地上寄居的，但是神却借着寄居的你跟我，我们却把那个复活的生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带入什么，带入这个寡妇的家里，让那个寡妇啊，她看看能不能什么，能不能更有信心。那你觉得这寡妇有没有信心？你觉得这寡妇有没有信心？弟兄姐妹，在十七章结束的时候，这个寡妇还是一样磨擦擦，她还是没有了解，因为她嘛，这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哦，你看，弟兄姐妹，讲了半天，就好像说这个寡妇就只要说：“哦，吴牧师，现在我知道你是牧师了。”有什么用呢？弟兄姐妹，正确的回答应该什么？应该这个妇人告诉以利亚说：“我知道耶和华是活神，我知道耶和华是神的。”但是他却告诉他说：“哦，所以有些时候哈，以利亚有些时候哦，到最后寡妇终于知道以利亚是神人，以利亚不要太高兴了，因为这个寡妇还不知道耶和华神呢、啊，他没有看见那个复活的生命。接下来他就说：耶和华借你口中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你看，弟兄姐妹，如果哪一天呢、啊？”你听到人家这么跟你说，可见他心里还没有什么，还没有相信耶和华是真神，他只不过是说，哎，牧师你口中所说的话是神给你的啊，没有错，但是还是一样什么，耶和华是你的神，耶和华不是我的神。所以我们每一天啊，我们享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神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寡妇却没有这么得到，对不对？他每一天享受神给他的一块饼，有没有一块饼？有。但是他死的儿子死的时候，他还抱怨人家；但儿子活的时候，他还说：“哦呀，你只不过是比较棒而已啦，你只不过是我知道你是神人啦。”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天呢，哈，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以利亚一样。当以利亚一开口说我不祷告就不这样子，不下雨不怎么，有些时候上帝就是让我们马上把我们带入什么，带入基利西，让我们觉得贫乏，让我们觉得日子不好过，让我们什么，因为以利亚一开始太嚣张了，但是神要使用以利亚来让亚哈王什么得到惩罚。所以这个事情当中，神要把我们带入贫穷，最主要就是要让以利亚知道神的丰富啊，知道神是可以支取的。所以我们从刚才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让以利亚从生活上面的仰望一直到什么生命上面的仰望啊。所以以利亚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他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那寡妇却要做他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说，让我们抓住神的话，让我们贫穷把我们推到什么，推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有三个过程。一个过程是什么？我们要自己独处，也就是什么，在基利西旁边，每一天仰望乌鸦衔那个肉来，不要以为那不洁净，神要让你活在不洁净的人当中。然后第二个阶段，你要离开你自己的密室，走到什么，走到家庭里面去，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还跟你的小孩子，好，那样子的时候一起来仰望，而不是自己一个人仰望。然后最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来经历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十七章我们可以看到是以利亚的什么，以利亚的这个啊、这个预备工作。因为从第十八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以利亚就有很多很多在他生命当中的属灵征战。因为在接下去甚至于十九章，耶洗别就要来杀他了。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十七章的话，哈，你把十七章抽掉的话，十八章、十九章，你好像看到一个人天生就是这么有能力，但是你可以在十七章看到，其实他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三年的时间，在基利西旁，在这寡妇的家里，甚至于让这个孩子能够死人复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还没有看到以利亚行神迹大能的时候，我们先看到以利亚在他生命当中如何经过基利西，如何在寡妇的家里，如何来领受 那死而复活的经历，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来经历神你要给我们的保护，不让我们一出来我们就夭折了，也让我们看见不止保护，你还要来塑造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面，你一步一步的带领，从我们个人一直带领到我们的家庭，甚至于我们才可以经历那死而复活的生命。愿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以利亚的生命当中来学习到主耶稣基督你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